八节，创世纪50章18节，旧约圣经的66页。创世纪50章18节，18节，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哦，感谢主，小弟。今天早上就用这句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来与大家一起分享圣经里面的道理。我们一直讲约瑟他有一个属灵的眼光，他每一次的开口闭口以神为中心。我们今天信主这么久的人，不管刚开始受洗的弟兄姐妹，或者甚至一辈子从出生就受洗在真耶稣教会的，甚至有的第二代，有的第三代，有的第四代了，真耶稣教会到现在100年，应该有发展到甚至有第五代的了。那么可以理解到的就是，我们的生命中心到底是以谁为生命中心？那么约瑟他一直不管他的人生遭遇到的是在逆境当中或顺境当中，他所行所为都是以神为中心，以神的教导为他生命的半径一样，他去画出他这个生命的人生。那么今天他碰到这个困难的，那么众弟兄跑到他面前来，过去卖了你的，那现在父亲死掉了，你会不会不饶恕我们？甚至在父亲离开之后，你甚至对我们家族来行使所谓的报复呢？所以每一个人都来趴在他的面前，俯伏在他的面前，希望约瑟能够原谅他们。约瑟看到了，讲了最重要一句话：我岂能代替神呢？所以其实就算是在家庭里面，在教会当中，在社会的各个团体，我们都知道冲突、沟通、协调，这些都是难免的。而在冲突、沟通、协调的过程当中，如果是一个基督化的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教会来讲，我们最重要的是因为以神为中心。所以如果每一位弟兄姐妹或每一个神的仆人，我们都能够拉回来，是以神的思想、神的思维、神的心地来思考所有的事情，那我们就能够如同约瑟一样，我岂能代替神呢？就会能够让自己谦卑下来，而能够发出这样的一句话：我岂能代替神？甚至还会讲，神的原意是好的，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小弟早上想用3则故事，2则旧约的故事，1则新约的故事，来跟大家一起来勉励。有时候用人的角度跟神的角度来看是不一样的，就如同圣经里面所记载，神造人原是好的，但是人呢，却是寻出许多的巧思来。所以神造人是好的啊，神看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人却为自己寻出许多的巧思。我们首先我们来看一个故事，我们先请看开翻开士师记十七章第1节。我先来介绍一下第一节十七章之前的故事。那么十七章之前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是参孙的故事。参孙的故事之后，忽然间怎么会在十七章插入了这段的故事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以法莲三弟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色克的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哪，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米迦就把这1100色克的银子还给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大家看到这一则为什么会觉得奇怪？尤其在四世纪的这一段，怎么会好像天外飞来一笔在十七章插入了这段的经文？米迦的母亲说起来，他们一定是有钱人，有1100色克勒的银子，卖主耶稣也才30色克勒的银子，所以米迦的母亲是非常有钱的家族，所以他竟然有1100色克勒的银子。好了，圣经当中没有讲米迦偷，但是呢，他不告而取，所以他母亲呢，甚至的讲咒诅了这1100色克的银子，到底谁拿走的？这时候米迦听到了，阿布西瓜提了，他把它拿出来还给了母亲了。母亲看了很高兴，他并没有去思考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而取这样的一个事情。 从其实已经到了四师时代了，摩西的所谓的摩西的诫命律例典章已经是非常清楚的告知了所有的以色列人，尤其又经过了约书亚时代，现在进入了四师时代。那么进入了四师时代的时候，你这个不告而取其实说起来就叫第八诫了。所以其实米迦做的这个事情虽然还给了母亲，但是母亲没想到竟然做了什么事情，哇好高兴，你个儿子乖呀、啊，你愿意把钱还给我，那我为你做的事情，我们看一下，又是以神之名的，在第三节这样讲，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那不是又犯了第二戒了吗？ 为耶和华为神创造一个像，仿佛天上的地面上的可以飞的动物或任何的禽鸟兽，这个地方没有写出他用什么像，就是创造了一个像。我们今天敬拜神，你是要把一个犯错的儿子带到神的面前，但是你今天以神之名来讲的这句话，我来为你献给神。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在信仰的过程里面，不要妄称神的名，不要动不动哈利路亚、哦、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很多事情不是真的这样子，我们对很多事情要去了解它的原因，了解它事实的一个整个状况，而不是动不动感谢主感谢主，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你就是要去面对，要去处理它。结果现在没有去指责他的第八戒，现在又竟然还配合儿子做了第二戒的事情。第一戒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其他的神，第二个你不可以创造自己的神，结果现在又拿了钱去铸了一个神像出来。那么这个神像所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所以又把这个钱交给了他母亲，之后呢又设立了自己的神堂，然后再来呢他母亲呢又从自己的儿子当中挑选了一个儿子来作为祭司。在古代那个时代，神的命令非常清楚的，只有亚伦的后代可以当祭司、啊、也就是利未人的后代才可以当祭司，你是以法莲三弟啊，所以你是以法莲支派的人，你怎么会可以在自己的家里私设祭司呢？各位兄弟姐妹，其实我们现在从四世纪这一段故事来讲，你的心思考原是好的，我要来敬拜神，我要来怎么样，但是可不可以为自己设立神像呢？好像为耶和华为我们的神我设立一个样子的神像，或者我今天到其他的单位去买一张神像来，这个就是主耶稣的像，或者我一尊偶像放在那一边呢？同样在拜耶稣的，有的就是有把偶像具体化，我们也不要讲哪个教派，把神的像具体化，把很多的圣徒的像具体化，真的是那个样子吗？不是啊，他就是创造了一个偶像让人来敬拜。所以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但人寻出许多的巧思来，为自己创立的神，创造了神，你要来这边敬拜，看起来是虔诚的，真实是这样子吗？所以信仰的角度我们必须要来思考，有时候不要以神之名，小弟曾经讲过，不要以神之名，以爱之名，我们必须还是拉回来圣经的一个教训，拉回来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些，看待这些事情。小弟举一个例子，所听到的例子，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停车极度不方便，可是在台北市当中是最糟糕停车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停车位。那么这个教会原本有个负责人，那跟旁边有两个机构，这也是财团法人机构啊，结果因为他能够做好这个敦亲睦邻的工作，所以这两个机构都愿意把他们大的停车场或者有需要付的跟教会来收一点停车费，或者碰到了婚丧喜庆的时候我们去跟他借，他都愿意借给教会。好了，人家这样一年借你，两年借你，三年借你，四年借你呢，等到有一天结果他的机构刚好整个要改造新的部分，他说很抱歉，然后就跟这个教会的负责人讲一句话，我是否可以借一个地方你完全不会去运用到，好，你们敬拜的地方食堂都可以借，我们十个人开个会就好。这时候这个教会的负责人就提了一句话，我们教会是神圣的，所以任何事情只要外地的人，我们外来的人，我们都不准外借，规章细则是这样写，但是真的所有的事情是这样吗？从旧约的圣经来看，圣殿都还有外院内院，圣所至圣所，外院甚至外邦人都可以进去，只有两个人不能进去，摩押人亚门人。我们教会随时要去用人家的地方，我们去跟人家借了，现在这个财团法人要来借这个教会一个地方， 我们不要常常把会堂当作是教会，教会是我们众人所组成的地方，我们敬拜神的地方。主耶稣就是打破这个空间的迷思，就是跟以法利赛人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就是我不一定要到你们所谓的圣殿去，我所在的地方就是圣殿。圣经也告诉我，我们两三个人奉主耶稣的圣名所在的地方就是神灵在的地方啊，神灵在的地方就是教会，神灵在的地方就是圣殿啊，我们自己身上就是一个第一个圣殿啊，最清楚的圣殿啊。但是你今天没有办法去运用，如果是小弟来做，当这位弟兄来跟我讲这件事情，我说如果是我，难得把这一群人这些一级主管都请到教会来，你主要没有讲说我们教就如同我们的喜乐咖啡来了，最好的都是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嘛。那你来了教会之后，我准备了所有的所谓的福音包，你们这些主管我顺便给你们身边啊，大家坐一下一起喝个咖啡，好好的跟他们讨论信仰的问题，不行吗？所以保罗讲嘛，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总是要让更多人能够得救。所以如果今天不是去影响到了所谓崇拜的地方，甚至它就是一个一般性的空间，难得这一群人愿意到教会来好好跟他沟通，可不可以？所以其实有时候这个是一个一体两面来思考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今天常常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但是人呢却是常常用自己的想法去解释了所有的事情。主耶稣所在的地方就是圣的，主耶稣在海边传福音、主耶稣在山上传福音、主耶稣就在旷野传福音、主耶稣有一定到圣殿去传福音吗？主耶稣会进了会堂传福音、所以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到任何地方无论得时不得时，总是福音要传开的，这样子才对。好了，米迦这个事情这样做了，甚至失利的失色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祭司，之后没多久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来请看17章第9节。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我是从犹大伯利恒来的，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可以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十色客的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这少年人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样。米迦分派这少年的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的。听起来好像一切完美，对还是不对？施设祭坛，施设祭司，又把耶和华神像化，这犯了第八戒，犯了第二戒，连第一戒都犯了。所以我们后来发现，到十八章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十八章的结论。十八章的结论31节，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长达数百年的时间，米迦的母亲跟米迦所做的这件错事，把北国以色列人陷在这个神像的罪里面，长达数百年的时间，一直到示罗的神的帐幕迎进去圣殿为止，米迦的像这个位置才作废掉，把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面数百年的时间，各位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有时候必须要去思考一件事情，我们今天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但是有时候人常常喜欢去扭曲神的意思，自己创造了一些神的意思。哇，这个我们要听神的旨意了，我们听要神的意念了，神的旨意了，神的安排了，然后圣灵的感动。小弟也曾经听过一个教会，现在全真耶稣教会在台湾现在盖会堂的可能超过50间以上，又或者整修或者是盖新的，但是小弟所听到，常常一个建会堂的开始就是这个教会分裂的开始。所谓的分裂是什么？意识形态的一个概念的分裂，一个人觉得这样比较好，一个人觉得那样比较好，突然之间这个人做异梦了，一个人做异象了，明天又有一个人圣灵感动了。圣灵会做这样的事吗？神会做这样的事情吗？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但是人寻出许多的巧思来，这个人突然间做异梦了，那个人做异象了，这个人说圣灵感动了。如果我们主事者或者这个教会的长子不了解这些事情，没有办法把它统一的讲一个清楚，神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今天你的异梦、你的异象、你圣灵的感动，我们必须要去检视它，用圣经的道理检视它，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才对。不是这个人突然间做异梦了，那一个人做异象的。就如同在新约里面、旧约里面也有这样记载，神怎么都只有感动你，怎么都不感动我们，是真的是这样子吗？所以有一些事情在教会当中，人的神格化必须要去避免。我们很怕高举一个人而高举超过了神，但是我们也必须要去了解到，有很多的事情不要再动不动圣灵的感动，今天神的旨意，神告诉我，哇，这个时候小弟每一次只要听到这个意，我就会讲说神怎么告诉你的。不要动不动神的意思不是这样，我说你就翻一下圣经告诉我，这么简单的事情，这个窗户怎么处理，你告诉我神的意思是什么。没有这样的事情，窗户的事情请交给专业，有结构技师、有建筑师、有今天专门在处理窗户的人。所以有很多事情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人不要去把它扭曲了。所以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去了解到，不可以随着所谓的自己的意义去解释神的意思，来找神的那种福音，创造了自己的福音。我们要寻求的是神的福音，而不是自己去创造福音，不要随随便便去解释这个福音。最近小弟听到一则讯息，说有一个女执事在一个教会要洗礼，结果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圣徒当中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有职务人员讲，女执事你要把外套脱了，因为主耶稣有脱外套啊。小弟听到这个事情跟传道在开玩笑，我说你叫他们应该拿筋束腰才对啊，那是不是要拿筋束腰了？再来，古代有没有塑胶盆或者是不锈钢盆？那也是不是应该要去用一个木盆，或者是去用一个那个什么陶盆才对咯？要不然古代怎么会有塑胶盆跟不锈钢盆？所以这些东西就是陷入了所谓的形式主义当中，陷入了法利赛主义里面。今天主耶稣的意思今天就是我要 与你洗脚，透过了执事、透过了执事娘、透过了传道者，今天来为你洗脚。在南部比较热，可能在领会的时候本身就传道就没有穿西装外套了，中南部可能已经都35度了，所以可能就没有穿西装外套了。所以传道不是因为要学习主耶稣的样式一定脱这个西装外套的，如果因为要脱这个西装外套，所以那要拿筋束腰了，那要拿多长的筋，那条筋要多长呢？所以这个变成掉入了形式主义当中。洗脚礼的重要意思是要洗去你的罪，与主有份。我们已经洗礼了，只要再把脚一洗就与主有份。所以不要去解释这些事情，超过了、越过了基督的教训，然后越过了圣经的教训。但是人喜欢去解释这样啊，看起来我很虔诚，这个不是神的意思啊。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福音的意思不是要让人家受到桎梏的，福音的意思是要让人得到平安跟喜乐的。所以一个教会你今天来参加安息是要让我们得到平安、快乐、喜乐的。现在大家坐在底下听谢弟兄跟大家分享圣经的道理，这是一个享受。因为我以前常常坐在底下享受，我也很喜欢坐在底下享受，因为这是我的福气。但今天神也给我这样的一个角色，我必须要来分享圣经的道理跟大家分享。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被那个形式或者变成一种所谓的法利赛主义所制服住了。好，我们来看第二则故事。我们请看一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的13章。列王记上13章，列王记上13章25节到33节，小弟先简单介绍一下。耶罗波安在北国被立为以色列的王，他担心北国的百姓跑到所谓的犹大国去，又要到耶路撒冷去献祭，所以直接在伯特利还有在但，我们注意看哦，又是在但，所以伯特利跟但安了2只金牛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当米迦的像没有之后，又是但这个地方，在伯特利跟但这个地方安置了2只金牛犊。我们请看一下列王记上12章29节，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 耶罗波安告诉他们说，这个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神了，所以不用再到耶路撒冷去了。这是从政治的一个权力的一个考量，所以一直又安在所谓的伯特利，一直又安在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去看启示录，有两个支派在未来启示录的所记载当中是被神的名字剔除掉的，一个是但支派，一个是以法莲支派。所以今天在启示录当中有两个支派，约瑟的后裔马拿西留着的，以法莲支派没有用这个名字，是用约瑟支派，还有一个支派是完全剔除的，就是但支派。但这个支派很奇怪，他今天有封地给他，分地给他，他不留在自己的地方，反而到处跑。所以但这个支派在启示录是正式的被除了名。所以144,000人当中的12支派，12,000人，有两个支派被除名，一个是以法莲支派，一个是但支派。但是在旧约的一个记载当中，是以以法莲为代表的，马拿西是约瑟的大儿子，是他的长子。但是在祝福的时候，雅各却把长子的名分赏赐了给以法莲，祝福了给以法莲。所以北派一直是以以法莲为代表性。这个意思要告诉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不要说我是第几代信徒，我的爷爷是谁，我的太祖是谁，信仰是会被淘汰的，不是不会被淘汰的。所以到了启示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支派被淘汰掉了，以法莲支派淘汰掉了，约瑟支派留了，但支派淘汰了，完全没有。其实我们现在找不到，从整个王国时代之后一直到他们被掳归回，有没有但支派人回来？没有，根本连这个支派名字都没有提出来。所以我们就可以提出来了解到这个事情。好，我们来看13章第4节，耶罗波安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王向神人所伸出的手就枯干了，不能弯回，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倾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第6节，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的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原了，人跟寻常一样。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今天派了南国犹大国的一个神人，也就是相当于先知，来警告耶罗波安，你今天做的事情的错误，你在伯特利的祭坛设立的这个祭坛，你今天在那边设的金牛犊，你今天在但这个地方设立的金牛犊，这是错的，所以你这个祭坛必然情皮毁坏。所以耶罗波安一站上去要献祭，直接就整个毁坏掉了。耶罗波安很生气，要抓手抓住这个神人，一伸出手，手枯干了，他吓到了，神人啊，拜托为我祷告，向你的神耶和华祷告。耶罗波安清不清楚他今天能够坐上这个位置是神给他的？是，他非常清楚，透过亚西亚先知告诉他的，他非常清楚今天他有这个机会坐上以色列国的国王，是神的意思给他的。但是他有没有讲说把耶和华当作他的神？没有，请你问到求耶和华你的神，嘿，你也行啊，我坐上这个王位之后，这个神与我无关了，我今天就是要跟这个神对抗，所以我今天才需要设立两个金牛犊，因为为了巩固我的政治势力。所以在任何地方都一样，不要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不要为了巩固自己的人脉，巩固了自己的名与位，今天施设了祭坛，这是很糟糕的事情。耶罗波安就干这个事情嘛，他做了这个事情，而神的惩罚是什么？祭坛损毁了，他的手枯干了。之后耶罗波安整个家族多糟糕，神的咒诅临到耶罗波安的家族，到最后只有一个儿子在正常的情形下病死了。耶和华说，这个儿子因为遵照我的吩咐，所以他能够安然的进入他的坟墓里面，其他耶罗波安以及属他的所有的一切男丁全部通通非正常死亡。所以神是提早把耶罗波安那个长子找调回去了，把他召回了。所以人有时候提早离开有神的旨意的，神不让他这个儿子信守神耶和华律法的这个乖的儿子再去承接后面的所有耶罗波安所做的恶事，所以反而提早就召回他安息了，这在后面的故事的记载。所以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但是人好的意思，今天给你耶罗波安当了以色列国的国王，你不但没有这样子做，你反而今天让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面，而产生了我们后段的故事。这个神人，神吩咐他，你不可以留在这个北国这边吃喝住在这里，你要循着不能循着原来的路来，你要走另外一条路回犹大国去。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了。我们请看第八节，神人对王说，你就是把你的宫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于是神人从别的路回去，不从伯特利来的原路回去。伯特利给以色列人所带来是什么意义？以色列这个民族第一个可以讲说建立的祭坛是谁建立的？是雅各。雅各改名字就是在后来，也是在要进迦南之前，神改了他的名字。但是雅各这个所谓的以色列这一个民族的一个始祖，他今天所建立的第一个祭坛就是在伯特利。他要逃避他哥哥的时候，就是在那一边献祭，说你今天让我平平安回来，我又要在那边建立祭坛。所以到35章之后，由雅各就再回去在伯特利建立了第一座祭坛。所以今天为什么耶罗波安故意的要在伯特利跟但设立这两个祭坛？今天就是要取得这个所谓的统治的正当性，他就是要取得这个统治的正当性，所以他故意设在伯特利跟但的原因在这边。那为什么设在但呢？以前有个米迦的像在那边，很多人就习惯往那边去拜嘛，所以他今天就设了两个祭坛在这一边，两只金牛犊在这一边。好了，这个时候突然间跑出一个老先知来了。11节，有一个老先知在伯特利，他儿子们将神人当日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向王所说的话都告诉了父亲。好了，这父亲就去找这个神人。好，再来我们请看17节，当这个老先知对神人说，请你跟我回去的时候，17节，这个神人回答老先知，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你在那里不可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路原路回来。老师就电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这都是老先知诓哄他的。大家有没有想到过，这个老先知为什么要对这个神人来欺骗他？然后这位先知神人不觉得他，因为想你也是耶和华的先知，好，那我就跟你回去了。结果因为这样子，这位神人就死在路上，被狮子咬死了。而且神也很生气，不能让他进入他自己的坟墓。我们看这个事情怎么看的？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你今天传完警告你就赶快回家去，不要留在伯特利，因为这个地方已经不圣洁了，不要在那边吃，不要在那边喝，不可以在那边住宿了。但这个老先知为什么说天使告诉我？这小弟几十年来一直在思考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故事我们从小就听了嘛，啊，我们就都一直就注意在一个啊，这个因为这个神人没有听耶和华的话，但是没有去想到这个老先知的动机在哪里？老先知这样做他有什么福利？他有什么好的？对他来讲有什么影响？小弟在这边告诉大家。这个老先知犯了一个对于名与利跟自己权的一个控制欲。为什么？耶和华怎么不告诉我？我自己是在北国当先知的嘛，耶和华怎么会去跟你犹大国派遣先知来北国传警告，而我这一个在北国的先知，耶和华竟然不告诉我来去对王说这些事情，能够行出这样的神迹来呢？为什么？因为神已经不跟这个老先知同在了嘛。所以很多人今天失去了宗教权，失去了信仰上的解释权，只好用诓哄的。所以一样道理，在所有的教派里面，最大的限制，最怕的一个问题就是以神之名啊，神让我来做什么？神来教告诉我，你看这个时候天使来告诉我做什么了？天使来告诉我，我就会想，这个神人，这个比较年轻的神人。这个先知犹大国来的神人，他自己没有去警告，神是直接对他说的，怎么会突然之间一个天使来后令要改前令，是一个天使改了神的命令，大家觉得对还是不对？就是不对嘛。神直接吩咐的，怎么会被一个天使的命令改过去呢？ 所以我们今天要专心的遵从神的旨意。所以谢弟兄在这边提醒所有的弟兄姐妹，在这末世的日子，假基督假先知只会越来越多。如何让我们自己不陷入这种所谓信仰的这种窠臼当中，或我们陷入在被迷惑当中，专心听神的话。传道都不一定讲对，长子也不一定讲对，但圣经绝对不会讲错。所以如果传道长子不照着圣经讲，那就是不对的。如果还有其他弟兄姐妹，我接收来自于上头的力量越来越多，我今天能够传讲的越来越多，大家要不要警戒？我希望大家要警戒。突然之间跑一个女先知出来了，突然之间跑一个男先知出来了，这个就是现在在基督教当中非常可怕的新先知使徒主义啊。各位弟兄姐妹，从美国传过来的新使徒先知，现在还有使徒先知学校咧，在美国还有使徒先知学校咧。什么叫做使徒先知学校？过去神的吩咐已经过去了，旧约已经过去了，新约也过去了，所以现在真理一次交付，逐渐显明，他们都显明不了，只有我能显明。各位兄姐，大家有没有想到过，如果有一个对我们曾经很好的传道，但是今天已经不传讲神的话，你还要听他的吗？如果过去有个长子，以前对我很好，但是已经不传讲神的话了，你还要听他的吗？你怎么没有自己去用圣经去验证呢？神的原意是好的，人的意思也原是好的，但是人寻出许多的巧思来。既然人为了去巩固自己的宗教权，人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利，人要从当中取得，利用宗教成为他，利用信仰为他得利的门户，也有啊，真的有这样的人啊。来教会，你今天他真的来找神的吗？小弟不是曾经在这边跟各位报告，去年小弟有处理的一些事情。你今天来在这边，你到底是来找资源，还是找神，还是找福音的呢？所以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在接待外人的时候，尚未信主的弟兄姐妹来的时候，我们以礼相待，我们把福音传讲给他，但是不是用物质来满足他。你能做的绝对是有限的，我们一个人能够做的一定有限，你的时间，你的空间，你的金钱，你今天不要以爱之名让自己深陷在这个窠臼当中。老先知做了这个事情，老先知后悔了，他后来发现这个神人死掉了，被狮子咬了，狮子坐在旁边也不吃他，他的驴也在旁边，狮子也不攻击那只驴。老先知把这个神人带回去葬在自己的坟墓里面，因为耶和华已经亲自讲了，他不准再进入他的坟墓里面。他吩咐他的儿子说，以后我死掉之后，把我葬在跟这个神人在一起。所以这个神人唯一的不对，就是听了老先知的话又被他诈骗了。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以为今天突然间一个先知来跟你讲好像是对的，我们要用圣经去验证任何一个传道者长子今天讲的话对还是不对。我们今天所要理解到的是从圣经当中找出神的经纶，神的旨意，如何去察觉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是人的旨意，不是人的意念，不是动不动的有人讲我圣灵感动，我现在告诉你什么。圣灵的感动，就算圣灵的感动，绝对可以用圣经来验证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到，所以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在所有的信仰路程当中也要学会灵界上的一个辩证，那更何况我们的长职，我们的传道呢？所以必须要去学会所谓这个来灵界上的一个辩证。所以从这个故事可以让我们去了解到，我们不要随意的去扭曲神的旨意，甚至去假造变造神的意念，用自己的好恶来行事，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老先知犯了这样的错，我们希望不要有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这个父母之间、子女之间有没有冲突？会啊。我的儿子跟我女儿有时候会不会沟通有冲突？当然也会啊。我们的冲突沟通协调的方法是，所以冲突沟通协调，冲突沟通协调会不会发生？当然一直发生，怎么不会发生？只是有时候拉到最后，人能讲的有限之后，会拉来一个立场嘛。不管当母亲的、当父亲的，拉来一个非常共同讲，你跟我有共同天上的天父，要不然主耶稣讲什么，我们听他的好不好？所以当父母亲最好的教育是什么？就是告诉我们的子女，如果我们今天的冲突无法解决的时候，那我们来看圣经怎么指导我们，当作我们的共同以为归臬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到，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但是人寻出许多的巧思而去扭曲了这些意思。这个老先知所做的事情，就是自己的宗教权似乎被剥夺了，今天来自于上头的力量已经没有了， 其实我一直百思莫解，无法去解释这个原因，他为什么要去宽宏这个神人，因为他发现神乃根基不要远远去写，特别不来找我这个先知，还特别去找犹大的先知上来警告这个事情。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已经离弃神的话了，因为你今天不执行神所应该吩咐你的事情，所以神已经弃绝你了，不愿再把他的指示告诉你这个老先知了。所以他今天只好去告诉这个神人讲，他想在这个事情上面有份，所以就告诉他，天使又来跟我讲，所以你跟我回去没问题了。他产生了这么大的一个遗憾。所以有时候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圣经当中会突然之间莫名其妙跑一则故事出来，不是这样子，特别把它记载在圣经里面的。所以希望大家我们也能够从里面得到我们所能够理解的。第三件，我们来请看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从此耶稣才只是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身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主耶稣有没有把他要经历的所有一切告诉他的门徒呢？有。主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二十一节我们就看主耶稣已经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然后要去受文士祭司许多的苦，而且会被杀，已经很清楚告诉他，我一定要红台，但如果第三天我一定要复活，我一定会复活，把神的经纶清清楚楚地告诉了门徒们的。彼得这时候跳出来了，主啊，不可以这样子，这事必不临到你。主耶稣没有说很棒，所有人都没有体贴我，只有你体贴我。我们的主这样子称赞彼得吗？不是。彼得失去两次的属灵眼光，最严重一次是这个，第二个就是三次不认主。但是之后的彼得当然不是这样，之后的彼得那简直是无法形容，真的是圣徒啊！主耶稣心目中的第一大使徒就是这样子。但是再说他也犯了人的意思了，会用人的意思想要去体贴神的意思的，今天还是一样，人常常会这样，我们来祷告求神与我们同工，你怎么不去祷告我们如何与神同工？人很容易犯这个错，神啊，旨意啊，求你的旨意行就啊，但是我想要怎么样，人很容易在祷告当中是这样子的。哦，我祷告了很久了，我一直为这个事情祷告，主耶稣你好像没有听到我的祷告，是我们没有听神的话，还是主没有听我们祷告，还是我们还是不够的耐心等候神？有时候在这两个层面当中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一个是有没有耐心等候神，神有必然他的时候，所以人如何去研究神呢？一个被造之物要去完全的了解神是不可能的，所以耶稣发话了，主已经把预言告诉你很清楚的，所以你就是要顺服神的经纶。但是彼得却是拉着拖，但是主今天的一个结论是，你是绊着我的，你今天是把我的脚绊住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你不想去追求神的意念如何，只想体贴人的意念如何。我们请看传道书第七章，传道书第七章十六节十七节，传道书第七章十六节十七节，旧约八百页十六节，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十七节，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起而死呢？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很奇怪，行义就行义，行善就行善，怎么圣经还指导我们不要行义过分呢？所以义人也常常会去做的不对的事情，好人常常也会去做的不对的事情，但是恶人也会行出义的事情来，就如同那两个强盗一样被挂在主耶稣的旁边，但是一个人恶人他今天行出义的人，他今天信耶稣基督为神的儿子，就算两个一起挂在十字架上了，主耶稣啊，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是他的义，因为他的信 因信而称义。我们再请看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的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第三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第三节，新约圣经223页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今天我们今天要把凡事看得合乎中道。什么叫中道？谢弟兄拿这本圣经出来，如果今天跟圣经有冲突的地方，那我们就是要看圣经，听圣经的指示。我就好像我们这一次，小弟在这边举一个例子，让各位兄姐大家能够理解。我们这耶稣教会虽然我们一直强调，从传道者到所有的长子弟兄姐妹，我们遵照圣经真理、共信之道，还有所谓的规章细则，甚至也有公文来等等，我们要做任何事情。举个例子，这次也在职会有讨论，今天能不能为那种紧急受洗的人一定要吃圣餐。我请问大家，那天晚上我也跟郑国只是两个聊了，两个都笑了。我说那个埃提阿婆带剑有没有吃圣餐？菲利要被圣灵提去旷野之前，那个圣灵有先跟菲利讲说，你把面粉然后把葡萄汁准备好，准备等一下准备为他受洗来吃圣餐吗？有没有？大家可想象以弗所或者是今天哥尼流，那些都在以色列地取得面粉跟取得无效饼跟取得葡萄汁，那是日常的，就如同在冰箱拿出来一样简单。但是今天在旷野，你要取得面粉取得葡萄汁有没有那么容易呢？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掉入了法利赛跟形式主义当中。最终要洗礼洗去你的罪，是洗礼洗脚礼，就算忘记带脸盆了，直接在那边有水的地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洗脚洗去你的罪都可以啊。其实以前小弟跟着老传道者就是在西边直接这样子处理的。但是有没有一定要领圣餐？他已经身上插三根管子了，或者已经弥留当中了，你今天紧急为他受洗一定要让他领圣餐，他怎么领呢？所以有一些事情不要去掉入了形式跟法利赛主义。我们今天希望的是他灵魂得救，最重要而且是在他清醒的时候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今天是因为我要信靠主耶稣基督，我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是神道成肉身要来拯救我的，所以我也坚守这份信仰，而不是我们不停地告诉他你要受洗你受洗，你不受洗你不会得救，这样他有没有信呢？彼得讲的程序，你要悔改，一个要被受洗的你要悔改，你要悔改，所以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为印记。这个人一直没有悔改，你只是一直叫他信，一直叫他信，一直叫他信。我因为好了，我已经在快要接近终末的时间了。好了，你告诉我说这样，所以我就信。你认为这个信是真的信呢，还是因你告诉我的信呢？所以小弟在以前其实常常在跟慕道者提到你要不要洗礼的时候，是因为你坚信告诉我你相信主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所以你愿意洗礼。不是我一直告诉你，我一直告诉你，你要洗礼，你没有洗礼，你不能得救。所以在座的有很多刚受洗，可能一年、两年、三年、四年的弟兄姐们，你们今天受洗是因为我们一直告诉你，你要洗礼，你要洗礼，所以你才来洗礼吗？不是，是因为你信了耶稣基督，你今天得着圣灵的，你今天自己尝受了从天上来的福气，这个天恩的滋味，所以你愿意洗礼啊。所以有时候不要让形式主义大过于这一个部分。所以彼得一样啊，今天没有体贴耶稣的旨意，今天没有去体贴神的经纶，是用人的旨意，所以主耶稣才指责他这样子。所以要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凡事看得合乎重道，今天要去寻求神的旨意，原因就在这边。所以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我们人不要去寻出许多的巧思。我们来做个结论，我们都是属的仆人，凡事互相效力，连天使都这样说。我们请看启示录，我们请看启示录，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九节，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九节，我们从第八节看起哈。启示录二十二章第八节，第八节，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的，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匍匐要拜他。 大家注意哦，天使怎么说的？第九节，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天使就讲这一次吗？不是啊，我们再请看一下启示录的十九章第十节。启示录十九章第十节，第十节，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我们都是神的仆人，连天使，来自于天，来自于主耶稣的天使不会接受你的敬拜。你如果看到天使你拜他，他接受你的敬拜，那绝对是假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到圣经里面清楚告诉我们，所以今天不管长老，所有的长子都是主的仆人。我们今天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能够服侍神，服侍众弟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有很多人等到真的生病了，躺在床上，主啊，我想要做什么，没有办法。所以今天趁着还有今日，我们把神的福音广传出去，能够按照神的经纶，遵照神的旨意，我们去查阅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才是最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在做圣工的服事，一要有父母亲的心肠，如同神的心意一样，要有弟兄姐妹的那份情谊，这就是彼此谦卑，能够遵照公义而行。遵照公义，什么样的公义？圣经的公义。其实这样子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心。我们一起唱赞美诗。